有格局的走，格局的走，有格局的够，聚集相同与不同的一群人，一群人。放眼更广阔的世界，欢迎来到格局够。大家好，欢迎来到格局够，我是格局长。英语和英语老师曾经一度在中国的某个时代消失，而40年前的1978之后，一度又让英语和英语老师站在了时代的前沿。而随着20年前1998年科技、互联网等一系列行业的发展，一部分来自中国的英语老师终于又站在了世界财富的顶端。我们将这个英语老师亿万系列分成了两个篇章，一个是英语老师的创业篇，另一个是英语老师的投资篇。虽然如今的这些英语老师们很多都已经混入了创业和投资两个领域而傻傻分不清楚，但是每个曾经的英语老师也都对企业家和投资家这两个身份有着不同的追求。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当然是阿里巴巴的马云 Jack Ma， 原杭州电子师范学院的英语老师。最具争议的当然是锤子科技的罗永浩和后来的比特币首富李笑来，两个人都是朝鲜族人，也就是说啊，他们可以说一口你想象中的欧巴口音。无论是烤过羊肉串还是卖过光盘，两个人后来都成了英语老师。老罗曾经主教 GRE 的填空，李笑来则侧重于托福阅读和核心词汇。原 IDG 资本现丰瑞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李峰，早年也是一步一步从一名普通的一线教职员工，一直到后来成为教学总监，再到后来任重庆新东方英语学校的校长。而这些英语老师当中，真正靠着教英语赚了钱而做投资的，就是原来新东方英语的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他们现在的身份分别变成了宏泰基金和真格基金。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曾经的英语老师变身的投资人开始管理起数十亿的资产？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英语老师的创业者走向了市值千亿万亿的巅峰呢？如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已经亿万傍身的英语老师们。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英语老师里边集大成的第一人，也就是曾经的杭州电子师范学院的英语老师马云 Jack Ma。 Jack Ma 如今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阿里巴巴的市值现阶段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金。马云个人的财富比较近的一次排行榜公布是大概2500亿人民币，当然首富对于他肯定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了，因为财富排行榜上面的前几名啊都是那么换来换去。现在呢大家也都学得挺聪明的，真的呀，如果要是常年待在这个榜上的第一名，并不见得一定是好事，也并不能保证啊自己能够全身而退。所以啊，对于很多富豪来讲，有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如何有钱又能安稳地和自己的财富和谐相处并得以善终。在任何朝代啊，大富豪能够得以善终都是一个比单纯有钱更加有技术含量的活。有句话叫小财靠勤，大财靠德。小时候的 Jack Ma 就懂得勤奋，据他杭州长寿桥小学的王老师回忆啊，那时候的马云住在西湖边上， 没事儿就骑个破自行车往西湖边上跑。他主要的目的啊，当然是为了跟去西湖旅游的老外啊搭个讪，练口语。有时候啊，他还经常给老外当免费的导游，就骑着他那个自行车，带着老外在杭州城里到处转。很多年前，电视台在杭州文二街的街头采访到骑自行车的马云，不过那时候他没带着老外，而是因为有勇气敢于举报偷井盖的贼而上了电视。不过他后来自己也说，当时为了防止被人打，另一条腿啊就一直搭在自行车上，随时有人过来随时准备跑。年轻时候的马云啊，有着对英语的热爱，能够利用一切机会跟人去交流，包括用英语写信交笔友。他考了三次高考，高考成绩每次都不好的他呀，最后正是靠着英语好才勉强上了杭州师范学院的外语系。而正是因为读了外语系，才使得他后来有可能去教英语，而正是因为教英语，才使得他后来去美国成为一种可能。也正是到了美国，看到了美帝科技和互联网的发达，才使得后来的 Jack Ma 立志要创建一个自己的网络帝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来夸大英语的重要性的，相反，在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去强调中文以及古文文言文对于一个中国人的重要性。如果说普通话是作为一个通行中国的标准语言，那么英语其实早已不仅仅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语言，而是已经变成世界普通话。学英语或者说学好英语本身应该是一件正常语言沟通的事情，而不应该表现为是一种特殊才能，特别是对于小孩或者儿童来讲。这就像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我们就已经推出了国语，直到1955年之后才有正式的普通话。从此以后，无论这个国家什么地方的人，当大家都开始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了。这也不应该作为一种炫耀，也不用特别在意自己的口音到底是不是纯正的新闻联播标准。语言是最终用来沟通的，是一个桥梁，而英语老师与普通话老师一样，是架起这座桥梁的基石。而对于早年的马云而言，英语就是贯穿他早期人生各个节点的一个重要的故事线。欢迎大家在正在收听的平台关注订阅收藏格局购，希望这是未来财富自由的你做给自己的第一笔免费且超值的投资。欢迎大家在微信添加格局长个人号 VC 大大的时候，简单几个字说出自己所在平台来源以及个人需求，打赏红包及转发分享质量高的同学将会获得更多优先权和福利权。关于马云学英语有如何的励志啊，其实有很多段子，比如最经典的就是 Jack Ma 可以用英文和多个国家和公司的领导人谈笑风生。而同等情况的尴尬处境是 Pony 马马化腾面对着谈笑风生的美国公司 CEO 们，只得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试图解决 Pony 马这一尴尬和痛点的呀，就有一个人叫俞敏洪。当然老俞的故事也被很多人熟知，按照坊间有点调侃的说法呀，就是他目标一开始啊，并不是为了要改变中国人英语学习问题，而是自己想要出国留学，因为没有钱，只能靠教英语挣点钱。结果最尴尬的是，俞老师一直在挣钱，但是却没时间出国留学了。不过2006年，老俞带着新东方在美国上市，现在新东方市值将近150亿美金，俞敏洪的个人财富最近的排行榜显示是160亿人民币。但是小的时候，俞敏洪家里条件却极其艰苦，他家的对面是一座50多米的大山，站在山上能望见绵延无际的长江，似乎可以有一个很宽广的胸怀。 但是正是长江啊，也成为了他无法走到外面世界的一个屏障。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山里的人出不去，山外的人进不来。直到1978年，俞敏洪才找到了跨越这个屏障的方法，参加高考。但是高考并没有那么顺利。从小生长在江苏农村的俞敏洪啊，对于学习充满了渴望。而前两次高考的失利，让他开始犹豫，是就此放弃回家务农，还是继续备战第三次高考。站在未来的角度想一下，这是关于老俞和许多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故事节点。对于很多的故事或者很多人而言，放弃高考回家务农应该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以后所有与这个人有关，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人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如果没有俞敏洪考上大学，就不会有后来的新东方，没有新东方，就不会有徐小平结束在国外苦不堪言的拮据生活从此翻身，也大概率不会有后来的真格基金。没有真格基金，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么多由真格领投的创业公司。而没有新东方，投资人李峰的故事线也将被改写。作为一个堂堂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化学硕士，苦苦创业挣了不到3万块钱，无奈之下遇到了他北大的学长俞敏洪，于是李峰去了新东方，交起了 GRE， 这一去就是7年。7年以后他才又创业，然后慢慢的走入投资人轨道，进入 IDG， 创立了后来的丰瑞资本。如果没有新东方，就更不用说罗永浩和李笑来了，两个不得志的青年，当时不是在卖烤羊串就是在卖光盘。他们听说教英语能挣大钱之后，毅然决定奔赴北京，开启了他们故事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加入新东方。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俞敏洪的这第三次高考，俞敏洪的成绩已经遇到了瓶颈，很难再有所突破。俞敏洪的老妈想尽了各种办法，帮他进入了江苏省江阴县的江阴一中。这个中学刚好成立了江阴县英语教学水平最高的一个英语补习班。由于基础好，再加上老师的指导，俞敏洪的成绩上升得非常快。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了高考，这一年俞敏洪的英语成绩是95分。经过了一个月漫长的等待，俞敏洪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的俞敏洪进入了北大西语系，毕业后留校成为英语老师，也就开始了电影当中《中国合伙人》里边的故事。虽然后来的故事听上去都很成功，迫于生活压力的他选择开办的英语培训班最终成就了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但是似乎只有俞敏洪自己知道那份挣扎。当你辛辛苦苦努力的3年，考出了相当优秀的托福和 GRE 成绩的时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于是对于俞敏洪来讲，那个青涩的留学梦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当后来的新东方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们从自己的校门走出国门的时候，那份心中的苦涩和骄傲似乎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欢迎大家在正在收听的平台关注、订阅、收藏格局购，希望这是未来财富自由的你做给自己的第一笔免费且超值的投资。欢迎大家在微信添加格局长个人号 VC 大大的时候，简单几个字说出自己所在平台来源以及个人需求，打赏、红包及转发分享质量高的同学将会获得更多优先权和福利权。如果我们将俞敏洪的成绩仅仅是创办了一个英语培训学校，开创了一个英语帝国，或者说中国教育行业的上市公司，那其实对他的评价还不够完整。他应该是后来很多故事的连接点。 我们并不是要吹捧一家商业机构或个人，而是商业其实也可以做得更有意义。正因为老于有着比较中肯的自我评价，自认是土鳖，没有出过国，或者这也使他的气质与那些牛气的海归们相比较起来依然很朴实。正是这些加上那个年代创造的包容性，从而使得各色各样的人在某个时代都集中在了新东方。也许这就是无意识间造就了中国未来创投界一个隐形的存在，不是百度系、腾讯系或者阿里系，而是新东方系。这可能并不代表着一个真正存在的体系，但是当不止一个人从这个培训学校走出来的时候，能做出一些更高成绩的时候，只有一个更加宽容和宽松的环境，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结出不一样的果实。我们前面提过，语言是用来沟通的，是一个桥梁，而英语老师与普通话老师一样，是架起这座桥梁的基石。对于早年的马云是这样，对于俞敏洪和后来加盟新东方的人也是这样。当崭新的互联网科技需要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兴起的时候，需要语言这个最基本的能力去了解世界的科技互联网是如何发展的。而有这个语言能力的，离得最近的，自然是学英语的学生和教英语的老师。如果我们仅仅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东北偏远小镇的高中都没有正经毕业的青年，靠着烤羊肉串、倒腾二手车，算是勉强着养活了青年时期的自己。后来他逐渐的在他原始的范围内进步，还被派去韩国学习了不锈钢金属点焊技术。不知道那时候的他是不是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电焊工人。不过这个故事在这个阶段怎么听上去都挺像是一本故事会版的农民兄弟进城励志小说。不过这个人忽然有一天小宇宙爆发了，自己奋发图强，开始挑战属于学霸范畴的托福和 GRE， 并在挑战成功之后，以自己高中没毕业的优势说服了北京大学背景的老板俞敏洪，最终成为了一名 GRE 的填空老师。而这个优秀的 GRE 填空老师优不优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后来又创立了几个公司，一路过来现在最近的这家公司已经估值几十亿，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说法是一家科技公司。试想无论是锤黑还是锤粉，这个故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了。无论过去或者现在的公司成功或者失败了，都不影响从过去到现在为止一个东北朝鲜族羊肉串青年的艰苦奋斗。只是如果他现在的这家科技公司真的成了，那么传奇可能会更加升级到另一个维度。即使失败了，对于完全可以靠随便开个脱口秀就能攒一帮相声听众的人来讲，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穿起这个传奇的故事线并不是什么烤羊肉串、倒腾二手车、说相声、创立什么网站，或者做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有着良好的设计品味去感受一部手机或者智能硬件产品。穿起这个故事线的和马云一样，是一个叫英语的东西。真正改变罗永浩故事线的转折点就是在于学英语与教英语。没有这个因素，那些后来的因罗永浩而聚集起来的时政爱好者们、英语老师们、手机行业的从业者们，所有的故事线都要发生改变。如果没有学英语，即便是说相声能说开花，相信北大毕业的老于也不会疯狂到让一个不懂英语的人来教英语。而如果不教英语，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网络上流传的老罗语录。而如果没有老罗语录，老罗就不会成为后来与芙蓉姐姐齐名的当年十大网红。其实是不是十大网红 跟老罗后来的轨迹没有多大关系，这不影响他继续自我提升与自我学习。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大概率不会出现那个叫牛博网的网站，也就无法成就那个后来叫锤子的手机。当然更可以肯定的是，当郭德纲越来越有名气有底气，也开始越来越低俗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大家都压根没什么相声可听了。而现在能在听相声的时候学习一下科技互联网的知识，顺便了解一下英语培训行业或者说智能手机行业的内幕，又有什么不好呢？